我们看那四条反例，实际上讲的是它的来源、它的始源、文献来源。反例下面的几条是讲到它的教刊起立。那么实际上它也从中透露了这个始源。一条呢，它讲到文字异同，碑碣以石本为据，余则择其文意优者从之。若文意两可，则注明一作某字存正。哎呀，他把译文能够录下来存正，可是呢，他就忘记了把始源、把文献的来源注释出来，把出处给写出来存正。这是顺便说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哈。它对于译文，也就是前提就是不同的版本，它首先是采信石本，也就是说拓本，也就是说石刻文字的拓片，因为那个可能更早、更接近原样。让他又讲到今时之文内多褒饰，就说所谓今时，就唐来讲，主要是石刻文字，金文是很少的。那么往往呢，就是由于风化年代久远，由于风化而字迹慢换，你看不清楚了。那他讲到，凡是石本、帛饰而版本，就指刻本完善足信者，则据以登载；其不可据，则注明缺几字存正。你比如说，他在《文种子·集铭》里边，他就注缺了几字。以上这一条讲的是，就是说，如果石本，已经看不清楚的字迹的地方，那么就根据版本里边的善本。他当然在此，就是说，大部分的唐文肯定没有石本嘛，那还是只能依据版本为主了。让他讲到唐人是次前后最难分析，谨遵全唐诗例，以登帝之年为主。我说这个就可以注意到哈，它的编次，这是一个编年的问题，是以年代先后来编次的全唐文。也就是说，首先是作家，因为一个大的作家就有几十、几百篇文，以及包括那些甚至只有一篇文的作者，他都是按年代先后来编次的。那么在此申卒年很难考定的时候，他就以最显著的目标就是登第之年，因为有一部《登科记考》，《登科记考》就是唐人考上进士或者别的科第的年代的记录，那个是一个可靠的。全唐文的编者之一，徐嵩就是《登科记考》的作者，那是一部经典的唐史研究著作。徐嵩的两部书，一部是《登科记考》，一部是《唐两京城方考》，都是研究唐史、唐代政治史、科举史和唐代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。妙月讲过一个话，读那些优秀的研究著作，那些考证著作，他是讲到王国维，他说呢。可以开发人的心灵，很有韵味，可以启发人的智慧。我们来往下看，全唐文的数量，这个日本人50年代平冈武夫所编的唐代散文作品里边，讲到全唐文作家是3035人，那么还有清人所编的拾遗、叙诗等等，这个现在咱们就。简单看一下，拾遗644人，叙诗133人，那么总共是3812人，其中重复296，实数是3516人。也就是说，全唐文的作家大概有3000多人。实际上呢，在全唐文之后，那么近代啊，在河南以及陕西和山西出土大量的唐代的墓志铭。那就增加了好多 唐文。不过好多牧民呢，好多杰民呢，好多牧之民呢，有作者，也有好多没有作者。不管怎么样，全唐文的作者和篇数都会大为增加。里边呢那些牧之民呢也会提供一些新的有用的材料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分别，全唐文是经过1000年时间检验淘汰而保存下来的作品，而那些近代出土的墓志铭呢是坐了时间的直通车，没有经过这1000年的接受和检验而直接从地下浮出水面的。也就是说在文学史上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，决定作品文学价值的首先是他作品价值本身，同时呢那个有没有上千年的接受史，那个也还是一个参考的因素。全唐文的价值，我们现在举一个实例。全唐文重要价值呢，就是它收录了其他来源的文章。简而言之，这些文章没有被收进文苑英华，而且那些文章来源都已经毁灭了，因此全唐文就成为这些文章的独一无二的这个出处，所以就很重要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实例，卷133，薛收名下只有几篇，三几篇文章，他所撰写的一篇完整的几乎完整的文字，随顾真君文中子杰明，根据唐会要的记载，真君就是指根据唐会要的记载，杰明是为隐士处士所立的这个墓志，叫做杰。真君呢，我在前面的课已经讲到过，就是指朝廷征召他去做官，他拒绝做官，这样的人称为真君。这个真字指的是他曾经被征召，潜在的包含他拒绝征召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为真君。所以言而言之，为陶渊明做了累文，给陶渊明的称呼就是陶渊明称为真士，实际上指的既是指他在晋末，也是指尤其是暗指他在刘宋曾经被朝廷征召，他拒绝合作。好，那么称文中子为真君，那就是因为文中子四次拒绝隋朝的征召，他从来没做过隋的官。文中子是王通的号，我们呢就不去仔细的讲它了，看一下关键的地方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吧。段子君年鉴，这个他已经有圈点了。我们看几处关键的文字吧。这个当然也是一篇骈文，但是它已经冲淡了骈文的藻丽的色彩，但是仍然保持了很高的这个艺术的造诣。它是通过它的叙事以及境界、人文境界来体现它的艺术造诣的。那么里边叙事的关键的文字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念一下就行了。夫子会通，字仲淹，姓王，是太原人。下面讲到18，举本州秀才，设策高第。19，出蜀州，思父辞不就列。王通考上秀才科之后，他被任命为蜀州司户，那个时候他才19岁。好多研究者呢都以为他去就了职去做这个官，他没有看到薛收的杰明里边明确记载辞不就列，他没有做这个官。大业已始，君子道消，达人远观，前机独晓，不言林卧云溪，宣冕莫得而甘，挪往莫得而逮。 时年22，就是说，隋炀帝即位，大业已始的时候，王通22岁，那个时候呢，达人远观，前机独晓，他远距离的观察隋朝的中央政权，他已经潜在地洞察了、洞晓了、洞见隋朝的无道以及接下来的灭亡的结局。所以呢，他更不会去做官了。不言里卧云溪，这指的就是他隐居，他隐居在黄甲山上，以及他的故里万春乡。宣勉莫得而甘，罗网莫得而逮，这两句是讲隋朝要他去做官是没有用的，他不会去的，他也不会自投隋的罗网。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，乃立则以开悟，显言不可以避患，故托古以明义，怀雅颂以儒足，乃繁文而元首，乃序诗书正礼乐，修元经，赞意象，道圣之运，先达所推。这以上就是讲王通在隐居以后的十年里边，他序六经，虚妄之极，于斯为甚。这以下是讲他的教学规模的繁盛。我们现在要提醒一下，这个薛收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元勋之一。薛收呢，年轻而短命，他在20多岁就去世了，二三十岁吧。他是薛道衡的儿子，薛道衡是隋代的第一号文学家和重要的政治家。那么薛道衡是被隋炀帝赐死，薛收是因为他报给他的家族，所以免于被流放到边疆。薛道衡赐死以后，他的夫人王氏是被隋朝流放到了且末，且末在今天新疆的南疆。那么李世民太原起义南下之后，几乎是被监视居住的薛收就投奔了李世民的起义部队。那么他在李世民打天下的过程里面建立了卓越的贡献，比如说洛阳之战，他力排众议，朱权都主张退兵，因为当时的河北窦建德南下，而洛阳王世充呢久攻不下，两股力量汇合的话，李世民的诸将认为不可战胜。薛收呢几乎是唯一的，还有另外一位赞和他的意见一致，就主张围点打援，用少量兵力守住围攻洛阳，而把主力放在黄河城高天险，以逸待劳，击破窦建德，那么就可以拿下洛阳。结果呢，事实就是这样的，完成的。这是他在军事方面的贡献。薛收曾经谏征李世民不要奢侈，不要去举行盛大的田猎，劳民伤财，李世民很听从他的意见。从这一点来讲的话，薛收也是开贞观谏征风气之先。如果到陕西去旅游，可以在昭陵博物馆看到薛收的丰碑大碣，那有墙那样高的一个巨大的碑，薛收的碑，那文字好多已经漫画。在清代中叶，文字漫画没有今天厉害的时候，他的文字被注入于清代王畅的《金石翠编》，那么里边就有本文，可以看到李世民对薛收的评价之高。这个人物是假不来的，这篇揭秘也是假不来的，他的信实可靠是没有问题的。看他以下的记载：唐敖所咏达者几乎70， 诸路渊源所见，诸路寓于三千。三千其实当然是用孔门的典故。不管怎么样呢，就是讲啊，这个学收哦，这是讲王通教学的规模很大，弟子很多。先达所推，虚妄之极，于斯为甚。这个先达所推指的就是前辈们对学生对王通都很推崇的。虚妄之极是讲各地来的弟子虚心来求学，那集合了好多的弟子。下面讲到两家太学博士，一家著作郎，夫子绝患久矣，进不其矣。隋朝曾经三次征召他去做官，两次是请他做太学博士，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，一次请他做著作郎，他都谢绝。这里有一个小字叫著缺，缺文，这有缺字。朝端生节，天下闻其风采。那么根据这两句对仗的句子，它可能是朝端助其生节，天下闻其风采，也就是说王通的名声在朝野都已经知道。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，杨公仆射望大臣之贵，汉侯三请而不敌，尚书四招而不起。这个先君内史指的就是隋朝的内史，也就是薛收的父亲薛道衡。这个内史呢，其实也就是宰相，相当于中书省的长官。那么下面所讲到的杨公仆射指的也是隋朝的宰相，指的是杨素。汉侯指的是柳弁，这些都是隋朝的最大的官。那么他讲到我的父亲薛道衡呢，屈父党之尊，就是说放下自己作为前辈的架子，来礼敬这个王通，文中子王通，所以他让自己的儿子去向王通求学。杨公汉侯这些句子指的是王通曾经到长安去了一次，那么曾经见到这些当时隋朝的宰府人物。那么王通在他们面前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和尊严。下面我们来看有关系的句子。可以比孤叶于泥丘，以何坟于朱寺矣。这个孤叶山呢，就是在万春乡今天通化的北面，按照明清方志的讲法，就是和黄甲山是一系列的山。河坟，那就是黄河汾河，王通的故乡。泥鳅朱寺呢，就是指的是孔子的故乡。这两句就是说王通啊，就是当时的孔子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以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，构集终于万春乡甘泽里地。大业十三年，隋的最后一年，五月甲子这一天正好是李世民太原起义的当天。我们看所有的位碑，它里边都会有讲到构集两个字，就是患上了不治之症呢，最后呢终于万春乡甘泽里地，也就是通化王通老大家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藏中书木板的那一角，那是王通后人的老大家，那个地方就是应该就是甘泽里。万春乡就今天的通化乡，甘泽里的这个所谓里就是当时一个小的单位，一个胡同，地嘛就是他的府地，他的家。春秋三十二应该是三十四，这个可能有错。那么下面来讲到了 以其年八月迁尊熙于汾水之北原，就他五月去世嘛，先临时安葬，然后在八月三个月以后把他迁葬到了汾河的北岸。汾水之北，那就包括汾河以北，就是我们离开通化坐汽车北上走到河津那一线都算北原，那么再往北那就是黄甲山了，那就吕梁山脉了。所以当地人啊，他们想在汾水之北原来寻找王通的墓地。下面讲到门人考行，视曰文中子，礼也。根据中国的传统，门人是根据王通的行为给他一个谥号，这是私事而不是官事，不是朝廷给的谥号，给死者一个名号，与他生前的言行相一致，这个叫做谥号，那么叫文中子。这个文中子的得名是来自《易经》，文在中也，文就是文化人文，在其中。你看下面的句子，收学步至古，行无异德，奉高级于绝尘，其生气于中古。我学收嘞，学不至善，我学习并不好的，我行为也没有特殊的。实际上他现在已经是开国行列里边的元勋人物了，奉高级于绝尘，但是我有幸呢能够从学于王通。其生气于中古，我和我老师之间有永恒的这个契合以及理想。